晚年生活的三大乐趣。胡畅回国后，本想到中国美院谋反职业，这样一位经历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家，校方是非常欢迎的。遗憾的是，年龄已经超过60岁了，不符合办理的政策。虽然如此，回国后的十多年是最开心、愉快和充实的岁月。在国外，语言和文化难以沟通，无法完全融入洋人的世界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几乎是没有精神生活的。在国内，语言、思想、脸孔、生活方式与同胞一模一样，三教九流都结交过，这种生活在大家庭里的感觉，没有在国外漂泊过的人是难以体会到的。难怪有人说，只有到过国外才懂得了爱国。回头看自己的晚年生活，觉得有三大乐趣。一是坚持创作。回国后，他取了个笔名叫胡天池，十多年来没有正式工作，完全靠创作谋生，生活安定，经济富裕，其乐融融。年岁不饶人，身体渐渐衰老，心脏出了问题，住院时医药费很高，唯一的压力就是生病。除了生病或是外出，天天坚持创作，到现在也没有间断。参加了省政府金世熙先生组织的金桥书画院，经常到外面去画画，几乎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。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北京、上海等地，还有浙江的许多地方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，作品很快在国内传开了。胡畅的生活虽有些辛苦，但社会上对他的作品非常肯定，无论山水画、花鸟画还是人物画，常常是供不应求，心里颇有些成就感。二是到老年大学教书。1997年春天，杭州老年大学的一位副校长找上门来，邀聘他为业余讲师，向那些同龄的或是比他年纪大的学生传授山水画、花鸟画技法。胡畅回想起自己在多斯道夫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当业余教授的经验，自己是演员出身的人，风度好，谈吐动听，颇受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欧洲学生欢迎。现在去教老年大学生，用自己的语言去教那些都属于炎黄子孙的中国人，可以尽情发挥，这就更有情趣了，而且还可以发挥老年人余热，为社会做点贡献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胡畅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。当那位副校长问他在工钱方面有什么要求时，胡畅却爽朗地说，我要收工钱，你们不一定付得起，都是老年人，相识一场都是缘分，大家一道开心开心吧，我不收工钱，义务去交。那位副校长端着茶杯愣在椅子上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有位画家义务为老年大学上课，消息不胫而走。不久，临安的老年大学也找上门来，为家乡的人出点力，更是义不容辞啊。这样，胡畅每周两次到杭州老年大学，一次到临安老年大学，一直坚持了6-7年，从不收一分钱的工资，连车费也宁可自己掏。2004年8月，临安老年大学上完课，客车上位置没有了，就站着回杭州。驾驶员开的是飞车，突然一个紧急刹车，胡畅一个踉跄撞在了座位的铁片上，头上一个窟窿，鲜血直流。驾驶员却无动于衷，就是不肯停车，还幸灾乐祸似的骂，哪有这样坐车的，木头兮兮，活该。身上什么也没带，好心的乘客递来了干净的手帕或是手纸，用这些东西捂着伤口，血一直流着，直到鼓荡台下车。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乘客非常热心，把他扶进了附近的医院里，包扎好了才各自离开。75、6岁的年纪了，还受了这样一次伤，身体上感到力不从心，不能再到外面去招风惹雨，只好停止到老年大学继续讲课了。三是接济贫困的大学生。在德国的时候，日子宽裕了，也经常接济过一些中国留学生，出手时少则300马克，多则500马克。有些感受到他的爱心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后，还经常去探望他。回国定居后， 因为侄儿的事情和亲人也疏远起来了，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杭州，精神上不免有些空虚。了解到一些学子的贫寒，萌生了恻隐之心，常向一些有出息的年轻人伸出援助之手，献上一份自己的爱心，有的雪中送炭，有的帮助他度过完整的大学生活。11年来，曾资助了10多个大学生，有的在上海，有的在广东，有的在安徽，多数在杭州，远的汇钱出去，近的又是亲自送过去。昌化的身上物里有个小青年考进了中国美院，可家境却相当艰难。他舅舅是县政府的一位官员，亲自把外甥送到了胡厂家里。胡厂试着让他画了一幅画，觉得很有天分，就答应帮助他读完大学。胡厂说，别的都不要担心，一定要好好完成学业，学点真本事。不过以后的事我也料不到，说不定你大学还没毕业，我就已经闭上眼睛了。这样吧，我把你读大学的钱全部存在银行里，你要交费的时候自己取吧。他一次性拿出20000多块钱，亲自送他到银行里存好，然后把存折交给了他手里。不多久，他舅舅又打来电话说，胡先生啊，您把学费给他了，可他还没有饭吃的呀。于是胡厂又给他掏了一笔读大学的饭钱。笔者在采访他资助大学生的事情时，刚好刘少峰两口子来看他了，都亲切地喊他爸爸。刘少峰现在在杭州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他老家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一个贫困的山村。我想详细了解胡厂资助学生的一些细节，老人家轻描淡写说了个概况，不肯多谈，说道，这些事情没必要多谈。当我把求助的目光移向刘少峰时，他热情地做了介绍。他父母都是农民，兄妹3个，家境非常贫寒。自己考进了中国计量学院后，父母常为学费和生活费的事情犯愁。人在如诗如画的杭州，可心里却时时感到生活的压力，有时连饭钱都没有。一位教授把自己介绍给了胡厂，他摸摸自己的头，一个劲儿地安慰说，有困难不要紧，我会帮你的，读点书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从此胡厂整整资助了他3年，每个月都给生活费，从来不会忘记。刘少峰有时忙于考试没有到家里来，胡厂就拿着生活费到学校里找他，季节一旦发生变化了，就给他买一套新衣服，笑呵呵地送到他面前，说道，时髦不时髦我没眼光，但是大学生要穿得体面一点。胡厂担心刘少峰在大学里吃不饱，每当他到自己家里来时，就立即到菜场里去买大鱼大肉给他烧起来。去年来始终像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着他的生活，一直照顾到大学毕业，平日里还教他清白做人，踏实做事，鼓励他振奋精神，冲出困境。